这个无神论和有神论呢，对我们当今世界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简单剖析剖析，举举例子吧。你比方说这个有神论啊，有神论所谓往深了说，就你有信仰，你信什么？人有一信呢，便有一怕。这怕叫什么呢？说句文词儿叫敬畏。就是你要有信仰，你相信这神什么存在，你肯定啊，你怕他，你得敬畏他。这样的话呢，他对你行为啊，就是一种约束。你看咱们这个有的小孩子那十五六十七八的，有的这个幼儿失学，那个家庭教育不好，那个混到社会上成了小流氓的，这样的孩子最可怕。为啥呢？他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他就什么都敢干。你看那青少年犯罪，你发现一些特别极端的，掏出刀来想都不想，他根本不想，我把你捅死了我也得枪毙，得进监狱，不想这事儿。所以你看国外有个作家叫米兰昆德拉，就大伙都知道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叫青春是可怕的。说这些孩子说着他们也不懂的话，站在一个相对陌生的舞台上，他什么都敢干。一说昆德拉这句话，很多人就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候那红卫兵，那不就是吗？他没什么坚定的信仰，他天天所谓的拿着红宝书说着红语录，他都不懂，所以他无所畏惧啊，什么他不敢干，他没有坚定的信仰，所以他不相信这个，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啥都不怕，他就啥都敢干呢。你包括说那这流氓可不什么的，那不是，你看香港警匪片没有？那老流氓混到一定岁数了，他可不是什么都干了，不光是惦记着家里人什么的，他已经开始有一定信仰了，信鬼信神信天地，志不济进里头还拜拜关二爷呢。这个就跟我们常常说那司机啊，开车老司机车越开越慢，就他有了怕，有了敬畏。所以这纯粹的无神论呢，怕的就是你什么都不没有敬畏，所以你什么都敢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琢磨说我没有来世，也没有灵魂，也没有转世投胎，我就这辈子，那我这辈子活不明白我不就完了吗？那我就得把所有精力都搁在这上。人说你好日子就这十年，那这十年我不扑腾，我后边不就完蛋了吗？所以这个助长了一些人及时行乐的思想，就我得抓紧，抓紧时间干。那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对道德、对欲望的这种放纵和不加管束。就反正我活这一辈子，那我这辈子我就往死了享受吧。而且你既然没有来世，没神没鬼，我怕啥呀？我只怕这辈子我遇到这些有权力的活人，所谓叫神鬼怕恶人。那么一方面他自己想成为这样的恶人，占有更多的资源，另外一方面他碰到这样的人他害怕。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老百姓一旦掌握着权力就是暴民，一旦没有权力就是顺民，一会儿是韭菜，一会儿是镰刀，他找不着镰刀和韭菜之间的平衡。这就是无神论里头有强大的一种精神根源在支持他们往前走。所以我说到这儿你就能明白，他对自己的欲望不约束，他什么也不怕，他只敬畏权力，就这辈子我得好就行了，所以造成了他一种及时享乐，根本不忌讳别人的感受，我活好了就行。就像曹孟德那句话，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当然曹操不算最缺德的，我再说两句话，这外国人比中国人缺德，有那么两句话两位老外说的，你听着得多缺德，就典型的乱七八糟，什么我也不管，我自己这辈子好就行。第一位这人叫路易十五，法国的国王，他这话很有名，叫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反正我也没灵魂，我也没来世，我也不信什么，我这辈子活好就行，我俩眼一闭，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别人死活跟我没关系，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还有一位比他名气还大，这位叫普京，普大爷，人家有句话说得好，如果没有俄罗斯还要这世界干什么？你听听，这就缺了八辈得有爹生没娘教是话说的。你这两句话你琢磨琢磨，这两位啊， 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要没有俄罗斯还要这世界干什么？其实那意思没有普京我还要俄罗斯干嘛？你想想，为什么说这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威胁？他不信呐，他不在乎啊，我这辈子就行啊。所以说你要这人一点转世投胎什么有没有灵魂你都不信，一个最直接的恶果容易使世界上一部分人在欲望和权力面前丧失自我，失去敬畏。所以这世界上有一些罪恶的事儿啊，包括独裁专制的事儿啊，往往无神论是其中的精神根源之一，不是必然导致的，但是多少有点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为什么很多人心里他认可这来世，他有一种恐惧，啥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你看这个北京啊，有一个关怀医院，我到那儿去参观呢，了解过。这个关怀医院是什么呢？人啊，要死之前，绝症了，没治疗意义了，送到那儿去。为什么？有一些护工啊，包括一些老师啊，帮助你度过临死前那段时间。其实这是一个慈善之举。那么一个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我到那儿去看过，这人比方最近这两天就要没了。你看这屋有那个居士给你念经，那个屋呢有这个牧师给你祷告，那个、屋就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了啊，跟你讲啊怎么怎么的，你转世如何如何。他为啥呢？人这时候害怕呀，谁不怕死啊？我们说不怕死，那是因为死离你很远，那死离你近多害怕。我见过不少那老人平常祷告，我就没那天，我要不行了我整点药自个儿一喝就死得了，我不拖累儿女，没到那天呢，到那天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人这时候他害怕，害怕怎么办呢？告诉你有来生，你能转世投胎，这不就克服恐惧了吗？就说你这不叫死，你这叫拆迁，你就是从这儿啊搬到那个地方去了，就搬次家，你别害怕。说那我再回不来不要紧呢，这两年开发商给你建回迁楼呢，等这建好了配套设施弄完你再搬回来呀。实际这些东西不就是对人的一种安慰吗？可是这种安慰对于一个行将走进死亡的人来说太重要了，他一听这个心里头多少有点寄托，人就怕心里边没招没落的。我们世上所有的信仰并不是说给人带来真正的物质的这种需求，它带来了什么？你精神世界里的依靠。说白了累了往这信仰这根柱子上靠一会儿歇一会儿，就这么意思。所以说这个有神论啊，讲有来世能转世投胎，它帮助你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人类有个永恒的命题就是对死亡的恐惧。你现在我们的教育里头啊，中国大陆的教育是缺乏对死亡的教育的。这一点呢，像强调信仰强调哲学思辨的国家往往很重视死亡教育。你比方说德国，当年蔡元培到德国留学就学了人家一种教育方式，就德国的教育分成此岸教育和彼岸教育。此岸教育呢是咱们这边的教育，说白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彼岸教育是什么呢？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啊，你有那天你不行了你怎么办呢？你怎么看待你周围这功利世界？怎么看待那个死之后啊？所以他强调彼岸教育就是让你去平衡，让你超脱的看待功利世界，这个是积极意识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这一期两期节目恐怕把这个话题说不深，您感兴趣您好好找资料好好琢磨琢磨，你不能整天就研究那些声色犬马，你琢磨点这个，这就是人类的终极命题之一。所以说帮你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转世投胎这些个想法是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想象，就是我这辈子可能我有些遗憾，我下辈子再实现吧。这辈子这人我看他来气他缺德，希望他下辈子受到惩处。你看那佛教里讲这多六道轮回吗？说有天道人道啊，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恶修罗道，说你这辈子是个畜生，你修行好了你来辈子成神仙了呢，这神仙你干坏事完了可能也下地狱呢。这不也是把一些愿望起码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愿望寄托到来世吗？所以它代表一种美好愿望。你比方两个人甜歌蜜姐谈恋爱呢，我爱你一生一世这都不算，你看那电视剧拍的三生三世十生十世，我们就天上地下海枯石烂我永远爱你， 大伙儿也知道这海枯石烂得什么时候去，就是个美好愿望，就是我都不知道怎么爱你好了，我得把最好词儿摞着，一想哪最好词儿，这三生三世这个。那同样咱就看那很多的中国古典文学里这种事儿太多了，你比方说这个金蝉子啊，那是佛祖的二弟子，十辈转世成唐僧，西天取经得了功劳了。您这个贾宝玉林黛玉又通灵宝玉的，又是绛珠仙子的啊，这又是什么在那个给他浇水最后搁眼泪还的，那就是美好的愿望吗？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会相信人有灵魂，相信转世投胎，那是因为啊，第一个对现实世界的恶有约束，第二个对死亡的恐惧会减轻，第三个对美好事情的一种向往，一种心愿。所以这几点就决定了呢，很多人就相信呢有来世有下辈子。而且这一点从世界范围来看呢，上到哲学宗教，下到民间传说，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说法，来给大家呢做心灵上的安慰。你看中国这民间传说有意思，说托生转世投胎怎么回事呢？人一死啊，到阳间，到阴间，从阳间到阴间，这个以前我讲过，我曾经有个节目讲过，叫《地府公务员档案》嘛，就讲这个中国民间传说里到阴间怎么回事。投胎那是什么呢？他这有一趟桥叫奈何桥，过了奈何桥呢，忘川河，过了河对岸呢，就投胎了。在这边河口这站着个人，一个老太太，姓孟。人家管叫孟婆，很多人说孟婆就是孟姜女，什么说法不一样。反正是个老太太，干嘛？她这支口大锅，熬一锅汤。这个汤呢，我一说你知道哦，孟婆汤。孟婆汤干嘛的呢？你这要转世投胎的人走在跟前，孟婆给你发一碗汤，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喝完了，上辈子事全忘了，你再转世投胎就不记得上辈子事了。就在世为人，说这汤我不喝不行，那不行。老太太在这把关，这是强制性的。说白了，你的有可能被感染新冠，莲花清瘟胶囊这汤非喝不可，管用不管用你也得喝了。当然呢，这有的时候有漏网之鱼，为什么？这孟婆她岁数毕竟大了，有时候一眼照不着呢，也可能人家溜过去了。还有可能这会儿啊，她必须得做核酸。他去做核酸去了，这会儿从眼皮底下过去了，上辈子事他就记住了，这也有可能。所以你能在民间传说里呢也能听到这样的事儿，说这人转世投胎了，上辈子事他还记着呢，那碗孟婆汤他没喝。这孟婆汤我跟年轻人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刘德华有首歌你就知道了，忘情水，孟婆汤就是忘情水，给我一杯忘情水啊，换我一夜不伤悲，就是以前的事我都忘了，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大家对这种事儿啊都津津乐道，都希望自己有代入感能进入到这场景当中。那我说的这很多朋友说，老梁你这不对啊，你说这些你就愿意说怪力乱神，神的鬼儿啊，民间传说没影的事儿啊，什么唐僧前世是金蝉子了，什么济公前世是降龙罗汉了。我告诉大家，这绝不仅仅是民间传说，相对我们说这个形而下的东西，包括形而上的东西，就哲学宗教里边关于灵魂转世这些事儿非常多。而且甚至呢它形成了一种固定仪式。我说到这儿有人想起来，对呀、啊、藏传佛教里有转世灵童啊。你看那达赖班禅、大宝法王不都能转世吗？说到这儿有的朋友细细琢磨，哎，我发现了啊，你说宗教这里头有仪式，那别的宗教怎么就没有这转世灵童呢？甚至同样是从印度发展而来的佛教的其他分支，也没听说哪家有转世灵童啊？怎么唯独藏传佛教它有这转世灵童呢？它这转世灵童是怎么来的？怎么搞得这么正规？一辈儿又一辈儿啊！啊，又是转世又金瓶撤迁呢？到今天呢？那正好借这机会给大伙说说藏传佛教的转世灵童它是怎么回事。我们有的朋友啊查了一些资料知道，说藏传佛教呢和其他的佛教它不一样。它为什么呢？它并不是纯粹的佛教发展而来的。当初呢在印度那边过了一位大师，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大师呢进入到西藏开始传教，他为了能够迅速的呢把佛教传播开呢，他可不是仅仅的把自己掌握的大乘佛教来进行传教，他糅合了其他的一些东西，除了藏传佛教这里边大乘佛教的分支以外呢，他融入了两种教派的东西，一个是印度教，一个是西藏的本教。本教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学名叫萨满。什么萨满呢？多神，就是神鬼妖婆都上来了。你知道东北的跳大神吧？那就是萨满的一种。就是藏传佛教它是由三个构成的，大乘佛教、萨满，就西藏的本教，再加上印度教。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印度教跟萨满引入到里头呢？因为当时西藏啊，你给一些这个原来没有佛教信仰的人传教，你直接给他讲啊，这佛教里头这个人生疾苦啊，啊什什么生老病死这些一些高深的理论，他很难懂。而往往接受的人呢，他文化水平，因为西藏当时并不开化嘛，这个文化水平很低。那么你要想让他快速信，必须对我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让他觉得强大，直接灌输过来。所以这就我们说的，这什么是信仰啊？从来都是呢，你接受了之后才相信的，而不是相信之后你才接受的。所以为了让大家快速接受，它必须里头有一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就可以代替佛来行使这种强制性的神鬼的东西。印度教里头神魔就多，那萨满里头不用说，多神，神魔更多。所以藏传佛教和其他的佛教不一样，藏传佛教里有很多神魔。你看过去西藏建了十二座大庙，藏传佛教大庙，那十二座大庙连成一幅图，那图是什么呀？是一个仰面朝天躺着的女人形状，这个女人叫罗刹女，意思是魔女。为什么建十二座庙呢？镇住罗刹女，永保西藏大地的平安。所以它里头呢有一些呀神鬼的东西。莲花生大师给西藏带来藏传佛教。那么往后传的时候，传到十三世纪的时候，在藏南地区呢有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叫索南加措。有人说索南加措，索南加措是三世达赖呀，是这个黄教大师宗喀巴的小徒弟后世转世吗？他小徒弟根敦珠巴是一世达赖，传第三辈叫索南加措是三世达赖，得到了蒙古的阿那罕的册封，这才有达赖称号吗？我告诉大家，你们这个呢，索南加措呀是藏族非常常见的名字，就跟现在你看说藏族哪个女孩叫卓玛似的，所在都是，他是同名。这个索南加措呢不是三世达赖，三世达赖那是后来十六世纪的事儿，他是我说这是十三世纪，十三世纪上半叶，索南加措在藏南一带高僧大德，很有名气。那么有这么一天呢，他在修行，在观空的时候，我说什么观空？这个我说起来，你肯定会有兴趣。什么叫观空？观，观察的观，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空。观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参欢喜禅。欢喜禅是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到云南呢，到哪儿旅游见过，说这个佛像呢，是一个修行的人盘腿坐那儿，他怀里呢抱着个女的，两腿分开坐到他大腿上。有人说这姿势是不是？哎，对，就是男欢女爱的姿势。有人说这佛教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怎么还能有这事儿呢？你别说有这事儿，这事还是你参悟佛教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在这藏传佛教里头。说这个过程叫什么呢？叫参欢喜禅，学名叫观空。说这玩意儿怎么能修行呢？咱们很多朋友尤其成年人，您知道这种事情，男欢女爱乃人生之大乐，咱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最让你快活的事儿。那么在最快活的过程当中，你体悟人生的治理，佛家的教诲，恐怕比你平常在正常状态下的修行要管用。当然这是我个人理解啊，可能您跟我理解不一样，但总是就是非常状态之下的修炼，恐怕比正常状态的修炼更容易精进。因为佛教里讲这个六波罗蜜里的精进波罗蜜嘛，可能也包括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事儿谁管呢？在这个佛教体系里边，就印度传的佛教体系里边，专门有人管这个。这人名叫大欢喜菩萨，梵文里呢叫毗卢舍那，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欢喜自在天，也是个菩萨。这个菩萨呢，在咱们中国国内不常见，你要去日本经常见。日本呢，你要看那个寺庙里头有一个站着那双掌合十，但脑袋是大象的脑袋，身子是人身子，那位就是欢喜自在天大欢喜菩萨，他管着观空的事儿。就这索难加措上师呢，跟自己的，这不叫自己的女人啊，这叫自己的明妃，也是他女徒的，男女双修参欢喜禅，观空的时候，观空什么感觉呢？你这精神呢，从这个大脑里边飞出来，升腾升腾升腾，然后到大雪山上面，由大欢喜菩萨在那等着你，跟你说人生佛法如何如何。说这一天索难加措正在观空的时候，这个灵魂上升直冲大雪山山顶，一看毗卢舍那欢喜自在天菩萨在那等他呢，说来来来，你往下看，你看这山下边四处看，卫藏康。什么叫卫藏康呢？卫啊，就是现在的拉萨，藏呢，后藏指着日喀则，康呢，什么青海康巴呀，这个四川这一带啊，说白了这就大藏区这一带啊，就整个是藏族文化传播这一带。那你看卫藏康一带，今后啊，就由你的儿子统领。索难加措就愣了，说我尚未婚娶，无有子嗣，哪来的儿子呀？嗨，菩萨告诉他，你呀，也就是一年多以后，你的明妃呀，你这女人跟你一块参欢喜禅的，就会给你生儿子。你这儿子，这些地方都归他统领。就这么，这观空过程就结束了。与此同时呢，离这个地方大概有200里地开外，靠近尼泊尔的地方，有一位高僧叫萨多日巴。这位高僧这时候干嘛呢？这是跟心灵感应似的，跟那个索难加措一样，也在那观空的，也是灵魂直冲大雪山。毗卢舍那大欢喜菩萨告诉他，你呀，命不久长，大约也就一年左右呢，你就得圆寂，就过世了。但是呢，你呀，灵魂不死，你将奔赴200里开外，到哪哪哪，你给那索难加措托生当儿子，转世投胎，你是他的儿子，就那个就是你的转世灵童，就萨顿日巴高僧转世给这个索难加措当了儿子。这么的，这个萨顿日巴回去了，隔了大概有一年吧，他感觉这劲儿上来了，把俩徒弟叫到跟前儿，说我呀这两天就要圆寂，但是我托生到哪儿哪儿哪儿给人当儿子，再过4年，我4岁的时候，你们俩过去找我去。这俩徒弟将信将疑吧，也最后这师傅圆寂了，给火化了。那一边正好索难加措的明妃生儿子，这儿子一出生就跟一般孩子不一样，也不哭啊，没长到3岁时候呢，把这些经书都能背，而且那你谁跟他讲佛家庙里批发的，他能给你讲，这不神童吗？他4岁那年，萨顿日巴的那俩徒弟来了，一进这屋，他把这俩徒弟名叫出来，你谁你谁你谁，你老大你老二，你当时跟我怎么学的，我教你什么了。这大伙恍然大悟啊，原来这孩子就是萨顿日巴的转世灵童啊，啊，这个孩子就是藏传佛教的第一个转世灵童，他叫什么名呢？给他起名叫八思巴。我说这仨字很多人知道了，八思巴是谁啊？忽必烈的国师，就大元开国皇帝忽必烈的国师。忽必烈当年请的他给自己当国师，也就从那一刻开始，藏传佛教真正开始和蒙古结缘。所以在那往后，藏传佛教就成了蒙古的国教。这八思巴呢，辅佐忽必烈呢，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四处传播藏传佛教，等于给大元天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那么咱们看这金庸写《神雕侠侣》里有一位西藏僧人叫金轮法王，这金轮法王的原型就是八思巴，因为里边也说了金轮法王是忽必烈的国师。你看，这就是藏传佛教 转世灵童的一个由来。那么我讲了这么一段呢，很多朋友一听呢，说这个东西还是有点悬呐，和我们这个世界呢，好像这个大钩搭的不是多紧。再者说，这转世灵童你根据什么说他就转世灵童呢？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呢，前边就过世那个僧人他留下的遗嘱，再有一个要看这孩子小的时候对于要转世那上辈的人的认知知道多少。就像我说这前辈的事他都知道，这就差不多了，能接得上。有的人说你说那个恐怕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呢？好多的转世灵童啊，你听他说上辈子怎么怎么地，那是不是身边教他的？对于教外的人来说，那是一个传播跟宣传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这些你可能不太信，但是呢，咱们这个世界经过传媒广泛报道的很多真事儿，他不由得你不信。就除了我们说藏传佛教的转世灵童，你听着挺神秘，是这些年大行其道，你也都知道。这我们这个世界，包括世界很多国家，都有这种转世投胎的事情发生。大伙儿把这种现象叫什么？叫再生人现象。说你怎么知道他转世呢？他转到这边来之后再投胎，他能把上辈子事说得清清楚楚，这是个基本的道理。你没这个，你不能说转世投胎。你说谁是谁转世，谁谁转世，那谁信呢？你得有证据啊。你像印度啊，什么秘鲁啊，什么什么墨西哥呀、反正这些地方这种再生人的事多了去了。有人说那我不信，老外说的东西没谱，还想以讹传讹呢？那咱就讲讲咱身边的事儿。说身边有这事儿，你就是不知道，我知道。老梁跟你说说，我还得说一个我认识人的事儿。他说你什么人都认识，我一说这人你到网上查查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宋英杰。干嘛的呢？中央电视台的气象主持人。那几年新闻联播之后，这个站着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看这面相很憨厚，特别招人信，给你讲中国哪哪哪啊，西伯利亚寒流啊，这是高原反应，这是怎么的，哪儿温度多少。那个气象主持人叫宋英杰，根红苗正，他原来就是南京气象学院毕业的人，就学这个的。他应该是65年生人啊，这现在也是这50大多了。说他是再生人吗？转世投胎？不是他，我说的是他儿子。这个事儿是哪年的事儿呢？应该是几年前，2018年。为什么这事传开了呢？这宋英杰呢，微博粉丝也不少，他在他微博上呢发了一条消息，把大伙儿给惊住了。他说：“我儿子呀，这刚刚才这个4岁。这天晚上，我儿子突然跟我聊天，说什么呢？说爸爸，我不是北京人。”说我是四川人，四川人。说我呀，有俩女儿，一个15，一个10岁。我呢，是四川北川人。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死在地震里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转世转到你这儿来，成您儿子了。有人说他说这话对吗？就是宋英杰也没说，要这孩子说这个。我不是北京人，我是来个四川的，这么说可能更可信。当然宋文杰没解释这事啊，就说这么简单的事儿。说这个我那俩女儿啊，我现在估计这么些年我也不认识他们了，啥时候我应该回四川去看看去。他就发了这么一条微博，可是一时激起千重浪。为啥呀？你是中央电视台的气象主持人啊，怎么讲这些神神鬼鬼的呢？很多就说他是不是想借流量啊，什么什么提高粉丝关注度。问题他干这行业呀、你要是极度讲科学的，你要讲神神鬼鬼，对你也没啥好处。而且我们知道中央台那国家宣传机器呀、也不能就是随随便便就讲这个。所以大伙在他微博底下这评论就上来了。完了后来宋英杰解释说，我这孩子反正是他说他怎么怎么地把我吓唬呛，后来我也不敢跟他说了。我怕再跟他聊天，你说这也不是什么好事，说上辈子死在地震里头了。当然这股风没停，很多人跟着就问他。后来这个宋文杰不堪这骚扰就不回答了。他媳妇站出来说， 说这事儿没那么复杂，我们家原来顾个阿姨是重庆的，可能她这个经历过地震的时代吧，就跟孩子说，孩子就入一耳朵，就听下来就觉得为了吸引大人注意，说你看有那小孩他一整张口骂人，不是他真懂骂人的怎么回事，那是因为这个他想吸引你注意。说何况这孩子是打小跟他爸爸，他爸爸是搞气象的嘛，一整个一块认地图，这那你就把那北川那个地名就记下来了。其实你想他老婆这种解释非常牵强。有人说这不简单吗？你就看看，你问问这孩子你上辈子叫啥名，然后在北川死难者名单里找，要有这事儿就对了。当然这事儿也就是到这儿拉倒了，当事人宋文杰两口子没有站出来就这事儿做更多解释。我估计可能也是有关部门跟他说，咱们都无神论者，都信唯物主义，你也是党员，神神鬼鬼的事就别说了。反正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有人说你这老梁，你说这还你身边人，这可能他那天就喝点酒开个玩笑，宋老师想跟大伙闹着玩，也不足为训吗？那好，那我再给你说一个你在网上绝对能查到报道的真人真事。这个事儿啊可比我前面说这些细多了。什么时候事儿呢？这得是1979年的事儿。发生在哪儿呢？海南呢有个东方市。东方市呢有个感城镇。那会儿呢 ,79 年呢，海南呢它不是独立成省的。而且当地呢经济也比较落后。这感城镇下边呢有这么一人家，姓唐，他家有孩子。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叫唐江山。这孩子到30岁的时候，突然间跟他爸爸说，说我不是你们家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上你们家来了。他说我是哪儿的人呢？我不是东方市人，我是儋州市人。单里儿搁一个姓詹的詹，当年苏东坡流放在这儿。说苏东坡有首诗嘛，叫这个心似已灰之木，深入不息之舟，问吾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因为苏东坡流放的这几个地方，这苏东坡倒霉的地方，为什么说是流放这儿，就说明这地方偏。儋州是在靠海边，说我是儋州那儿人，我当年呢跟其他人发生武斗，结果呢把我给打死了，我死的挺惨，被砍两刀还挨了枪子儿了。我不是你们家人，说我是那儿的人，我姓陈，我也不叫这唐江山，我叫陈明道啊。注意啊，陈明道不是陈道明啊，陈明道。说我爹呢这个在家里行三，大伙都管他叫三爹，我也这么叫他。完了就说他那边怎么的。最有意思的是他一张嘴一口地道的儋州话，那跟当地跟东方市的口音完全不一样。他爸说这孩子怎么了，冲着神撞着鬼了，别信他那个，也是搞点封建迷信的，希望给这孩子招招魂啊，叫叫魂，也没好。反正这孩子每天磨磨叨叨，就家里那点事儿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叨了七姑叨了七姑的。最可怕的是有一回呢，他在街上看着一个卖着豆腐串的一个女的，这女的是儋州人，倒是做小买卖，一张嘴说这儋州方言，他听了就跟这女的商量，说这他管那女的可不叫阿姨啥的，因为他当时这才5、6岁嘛，他管你这叫老妹儿啊。你看那个你能不能带我回去，那个你把我带回儋州我认亲去。把这做小买卖女的吓坏了，赶紧找他爸爸去，你家孩子神经了，我可不敢了，我带走我们成拐卖人口了吗？那么到这程度，这孩子天天在家作，没办法了。他的爹妈呀，就唐江山的爹妈，这老唐夫妇也是想这事儿到底是怎么事，咱得弄明白呀。说你既然说那么清楚，咱去哪儿？他说我家儋州市叫新英镇，我们那地方叫黄玉村，你不知道，你买了票我带你找。结果呢这两口子呢带着孩子，带着唐江山，这时候唐江山6岁，上了这个公交车了。到了这个新英镇这块，儋州市新英镇，下了车，人这孩子根本没有打上道，自己就往前走，爹妈跟着他一路之上就到了黄玉村了。进了这村里，这孩子道简直熟得不得了了，七扭八歪就找到这家老陈家。进里边一个老头出来了，扑通他跪在那儿：“三爹呀，我回来了，我是您儿子，我是陈明道。”他把自己这名字报出来了， 他又管他爹，而不叫三爹，他爹叫什么呢？他爹叫陈赞同。结果这老头就傻了，是什么玩意儿？我儿子呀，你知道我儿子？再说我儿子都死多少年了？因为这老头呢，要跟现在这唐江山练的话，那得是爷孙俩的岁数，他进来就叫爹，那肯定不信呢。这时候就是这唐江山这小孩，注意六岁，进到屋里边，说原来我就住这屋。我这屋里这炕上什么，这柜儿什么，把东西掏出来，这我什么时候玩的，这是啥，这是我那书包，这是什么，一一都说出来了。而且把家里情况讲得清清楚楚的，尤其一张嘴还是儋州当地的话，这不由这老臣不信呢。你真是我的儿，死这么些年了，死得那么惨，被人给砍死了，你又转世了，抱头痛哭。这消息一传出来呢，这黄峪村里头这些村民全上他家去。为啥？这村里多数都是亲戚，都好奇说那谁，那陈明道，这得有快20年了吧？啊，十几年，1967年被人给砍死的，这怎么隔了这么些年，这十多年他又回来了，还转世投胎了？谁不想看看呢？都过来看。这一看，哎，咱说这唐江山，就这陈明道，把人群里边啊，这么些年模样变化不大的那些人，他都给认出来了。你也不老刘家二小子吗？你不老王三叔吗？你家原来牛丢了，我给找回来，说的清清楚楚，而且还把他两个姐姐、两个妹妹都给认出来了。这大姐、二姐，这是三妹、四妹。说他被打死的时候20多岁，哎，这啥都明白。最有意思的是，他居然把前女友给认出来了。他前女友叫什么？叫陈淑香，不是黄峪村的。听着这事好奇，从邻村赶过来，早都嫁人了，都中年妇女了。这时候，然后在外边站着看，这小孩怎么回事？他说他什么？这正这功夫，这唐江山一眼就看着了。哎，陈淑香，你过来，把他给叫过来了。你忘了我了？咱俩那时候处对象多好啊！我不知道你后来怎么样了。我死了挺对不起你的啊，咱俩这就快过礼了都。这陈淑香一看他，俩人说以前的事，言辞合缝都对上了。这30多岁的陈淑香抱着6岁这孩子，这是自己的情人呐，前男友啊，俩人是抱头痛哭。因为他这当初这陈明道被打死之后呢，这陈淑香很伤心，待了2年之后没招了，嫁给邻村的人，嫁走了。那么说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唐江山的前世，这陈明道1967年的时候呢，20多岁，是黄峪村的团支部书记，也是民兵队队长，那是打枪干啥的不在话下。他跟邻村啊发生过武装械斗，一个是两村之间有时候为了抢水源什么的有些仇，再一个1967年大伙说文化大革命正是武斗的时候，往死了打呀。而这一天呢，黄峪村呢这个机械没有柴油了，说咱们到这个城里买柴油去吧。人说你呀、啊、这还是走大路安全，你抄小路必经过邻村，这些人跟你有仇，在背后暗算你呢。这个时候这个陈明道觉得自己有武功，也会开枪，不在乎，带着7、8个都大小伙子抄小道，结果让邻村给埋伏着。他是后脑勺被砍了一刀，左腹这儿小肚子这儿被砍了一刀，这一刀致命的。然后在肚子那儿又挨了一枪，他们当地土枪给打的，把他就给打死了。然后同行的这些小伙子呢，好多也都没活了命，而且都留下的几个活口都不知道谁打的，给不中埋伏了吗？这时候转世投胎这唐江山来了。回到这村里一说，当年谁打死的我谁谁，说的清清楚楚。这下可坏了，这村里边死那些位那还有亲属呢，啊，我这些年都不知道，我才知道是他们把我儿子、他们把我弟弟、他们把我哥哥弄死的，报仇。结果这唐江山跟他爹妈俩人就在这村子里待着，这几天两个村为这事又干起来了，上100人斗殴啊，当时就打死好几个。这时候是79年了，我们说那中国已经进入到法制化了，好多警察来都压不住，因为警力薄弱。 到后来吓得唐江山爹妈带着喊你也别在这儿待了咱回去吧，就回到东方石都不敢去了。一直到后来这当地的他那个上辈子的爸爸陈三爹给他写信告诉他没事了，警察来两村和解了，这仇就化开了，你回来吧。他那以后再回来往来，到他一天天长大呢，两边这个爹妈呢他都给这安抚一下，还真尽孝道。而且呢他原来上辈子那个父亲陈三爹说我把我遗产给你，他不要。这个事儿是一直到我记得2000几年呢还有媒体去报道的，就说怎么怎么事上辈子如何如何什么，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查查，这是有真实报道的。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他是可信的呢？一个是呢整个过程呢都有文字和一些影像的记录，第二个呢人家这个唐江山可没说我死了进阴间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给我勾起来阎王爷判官判我你转世哪，没这些中国过去那些神神鬼鬼的，人就是简单的我这辈子到那辈子我到他家了。如果这个事儿呢中国科学家能重视起来呢，它很可能是个生命科学遗传学有关的东西，就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事儿就是扯淡，何况类似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各地它都有。你就看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美国有个弗吉尼亚大学有几个教授就研究什么呢，说咱们人出生一般身上有胎记，他说往往你那个胎记尤其是要害部位的就有可能你上辈子是被人砍死被人捅死的留下的伤痕，你转世了这就那伤痕作为胎记就带过来了。你在前面说这唐江山左腹这就有一个很长的胎记，他跟他爸爸说这个就是我就被人砍死砍这儿了，确实是他上辈子死就是左腹这被来一刀，那他那胎记跟那刀口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说这个事儿不是说孤立，有好多这样例子，要不也不至于美国那几位教授拿这个当个研究项目。你看我就知道一个，我认识一位这个藏传佛教里的高僧，他给我讲了他一件身边的真事儿，就他小的时候他邻居家发生的事儿，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很诡异。什么事儿呢？他邻居啊，有一位这个他得叫大哥的，这主呢20出头，结婚了。媳妇怀孕了，这是我好喝点儿，跟一个朋友俩人呢喝酒的过程当中也不哪件事啊，话赶话就吵起来了，吵起他这一冲动喝点酒没压住，顺手呢就把身边一个煤铲子拿起来了，夸就这一铲子就砍到啊他这哥们儿这脸上了，连耳根后头带脸上就砍了这么两下，当时把他哥们儿给砍死了。这属于啊激情犯罪，等于是杀人呢，就当时给他判了这个无期，就进了监狱。他进了监狱之后一个多月呢，他媳妇把孩子就生下来了。奇怪的是这小孩啊左脸这一块就有一道伤疤，当然是你是咱说是胎记嘛，就这么道胎记。那么这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煤铲子的侧面，这一下子挺长还挺深，这胎记紫红色的。家里人看了也觉得挺邪门，但是也没人往那多想，那毕竟自个儿身上掉下的肉，他那边这孩子爸爸这服刑呢，这边妈妈跟着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反正含辛茹苦的，藏族牧民也不容易，把这孩子一天天养大了。可是这孩子学会说话学特别晚，3岁才张嘴，也不好吱声，晚上呢经常就坐在那个藏族那炕棍上啊，搁手就总摸这脸，就摸这个胎记就伤疤这儿总摸这脸。然后他母亲有时候说孩子你怎么的，也不爱吱声。结果有这么一天外头啊天阴了，一会儿乌云密布，到天擦黑6点多钟的时候外头电闪雷鸣下大雨，7点多钟的时候咔嚓一个炸雷，这屋里边灯可就黑了，停电了。这个时候孩子他妈一看这娘俩在家点上蜡烛吧，把这蜡点上了放在柜上了，这柜后边是一面墙，墙上头呢有一张照片，照片是什么呢，孩子他爸爸他妈姥姥姥爷也是一个小的全家福，一张相在那。这时候呢这孩子呢不坐在炕柜上吗， 一看这蜡烛点上了，这孩子从这炕棍下来了，两眼直勾勾的盯着墙上的照片，一步两步就往这走。你想这蜡烛正照着照片，这孩子站在柜子抬脸就看，眼睛直勾勾看着照片，一边看一边搁手啊摸这边脸。他母亲一看也瘆得慌啊，孩子你看这个，这不是妈妈，这是你姥姥姥爷，这你爸爸，我跟你说过你爸爸。只见这孩子盯着他爸爸那照片摸着这个伤疤，突然来一句，他砍我。把他妈可吓坏了，莫不成前世的冤孽转世投胎到我们家报仇来吗？第二天吓得抱着孩子就到喇嘛庙去了，找僧人给看这事儿。后来呢，我这位喇嘛朋友就跟我讲，他家里吓坏了，不敢留着孩子了，据说把这孩子呢后来送到尼泊尔那边，也是出家当喇嘛。因为我认识这位高僧，那可不是打诳语之人，何况这是他小时候他家邻居的事儿，那会儿他有十一二岁吧，那早都记事儿了，就是发生他邻居家的事儿。你看看，就是说上辈子死了那伤口，这辈子变成胎记。你这种事儿你听着，反正我是他给我讲的是我后脊梁冒风，我觉得这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既勾人还让你有时候心惊胆战。当然这是咱说这种传闻你听着有让你害怕，也有一些这种转世投胎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智慧啊，这个玩笑啊，幸福啊等等等等都有。因为你在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传统文学里头啊，你像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举个例子吧，那个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你文人嘛，既风流啊，好色，喜欢琴棋书画，说苏东坡也转世投胎，还是后来啊他弟弟发现的。他弟弟你知道这个老苏就苏氏三杰嘛，苏洵、苏老泉他爸爸，然后苏东坡加上苏辙他弟弟。他弟弟呢有一次呢在陕西旅游，到一个寺庙里呢有两个和尚朋友，他们仨晚上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呢说，我昨天做梦，梦着啊说五戒禅师要到咱这儿来，说五戒禅师，五戒禅师死50年了，也是个高僧。五戒禅师是哪儿呢？陕西扶风人。这个禅师呢修行很高，可是在50岁那年呢犯了个事儿，跟一个妓女叫红莲俩人勾搭成奸，结果一世的修行给废了，最后是郁郁而终。说五戒禅师要到咱，说让咱出30里去迎他去。他一说这个那俩和尚傻了，你做这么梦，昨晚上我们也做这个梦了，一模一样。这三个人正这时候仨人感觉很吃惊的时候呢，小和尚进来报送了一封信，说这个苏学士，你哥哥呀今天到，让你们出30里去迎迎他，他找不着道。我哥哥苏东坡来了，说怎么这么巧呢，也是30里之外，去吧。俩和尚夹着苏东坡他弟弟就把他哥哥迎来了。这杜生就跟他哥哥说了，你说这多寸吧，就说五戒禅师来怎么怎么地。苏东坡就乐了，嗨，五戒禅师啊瞎一只眼睛对吧，说对，有一只眼瞎的。他说我小的时候，他就跟他弟弟说了，我出生的时候就神仙托梦给咱妈托梦，说你就是五戒禅师转世，那你这辈子五戒禅师风流倜傥都你都继承了。说你看你们做着梦说五戒禅师来，为什么？苏东坡从来没跟自己弟弟说过这事儿，居然这梦合到一块儿了。苏东坡一听哈哈大笑，五戒禅师50年前呢跟那个红莲妓女好嘛，所以人家说嘛，可怜几滴菩提水滴入红莲2半钟，一世修行没了。他看来今天你们来迎我，这是五戒禅师不甘心在那边待着，要强行出头借我还魂呢。这事儿你查查历史典籍，记得清清楚楚。就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学里边，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当然，比这个精彩的呢，今天咱说到这儿也在兴头上，我给大伙说说这个关于转世投胎最精彩的篇章。转世投胎有这事儿本身就够神秘了，你要再加上说书人呢，这些人的渲染，那这种事儿就更神秘了。 我给大伙说一个传统评书，这些老先生他们编出来的这么一个故事。这故事是什么呢？说转世投胎，但是体现了说书人的能耐。什么能耐呢？咱们现在很多人听评书啊，到茶馆听过，你发现呢，这个评书艺人真有两下子，这听书听扣吗？他搁扣给你扣住，你下次不来死心都有啊。但有一样啊，你说这部书我要说完了，你说这三国我都说到乡村号三分归一统了，完事儿了，那我还怎么拴扣啊？我没有了，我也不能蒙你啊。那第二天人家不来了吗？哎，说书人能耐就在这儿。他最后这一天说这书的时候呢，他用一半的时间把上一部书结完，然后呢再开一部新书，开新书不就能拴扣了吗？你不就再来了吗？所以一般是这方法。那可是这里头就有问题了，我上部书说完了，我怎么开下部书？你以为中间上了一个穿旗袍的女报幕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我们听的评书是岳飞传，下面我们再说一部新的评书，表演者谁谁，你再上来，这叫什么能耐？用报幕员，那本来挣的钱就少，还多一份挑费给他，这种事儿都是说书老先生自个儿干。所以就这部书跳到那部书这过沟的过程，这可厉害了，你得让这个听的人呢不知不觉，哎，很自然就过来了，一点不牵强，这就看老先生能耐了。我今儿就给大伙说一个老先生怎么完成这过沟过程，怎么能弄得你听了欲罢不能，如何是把大伙耳熟能详的一些事他都给揉到转世投胎里头。这老先生上部书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济公传，他准备呢新开书开岳飞传。你想济公传到岳飞传，岳飞传属于袍带书啊，长枪袍带大马金刀帝王将相，济公传什么是神魔书，你这俩书怎么能很自然过渡过来？你让您各位想去，您可能啊脑袋想破都想不出来。要说这老先生厉害呢，他怎么讲的呢？这个济公收尾的时候，济公传呢是济公收了金毛猴，把金毛猴送给观世音菩萨当坐骑，然后呢他到西天大雷音寺听自个儿师父如来讲经，他是十八罗汉里的降龙罗汉转世嘛。那么说这金毛猴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也都听传统评书知道，说咱看九层妖塔那电影里边那种东西叫猴，长得又像狗又像兽似的。那个你要到故宫参观，你知道那个前后啊午门那块和后边那个这个神武门北门那儿都有华表，华表上面蹲那个兽，石头雕的那东西就叫猴，叫望天猴，他看着天，前面那呢叫叛军归，后边那叫叛军出。因为神武门呢挨着后边东六宫西六宫，皇上在那儿住，也别总在深宫里待着了，了解民间疾苦吧，所以这猴叫叛军出，你出去看看微服私访去。你等门口的呢，你皇上走这么长时间了，朝廷里事得你做主啊，你赶紧回来吧。别像这个正德帝游江南见李凤姐就不回来，乐不思蜀，所以这个叫叛军归。这个、就那猴，猴是什么呢？僵尸变的。他怎么是僵尸变的呢？所以这个道家讲啊，人死之后呢，这人身上有什么叫三魂七魄，人一死魂飞魄散。魂是什么呀？我能约束住自个儿的叫魂，我约束不住自个儿叫魄。就这魂就好比叔本华说那个那超我，那魄呢就是本我。本我是啥呀？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见财见色心离奇，这都叫是本我，就属于魄。那人死了呢，魂飞了跑了，魄可没散，就是你原来身体本能那些恶的东西还都在，这就叫僵尸。这僵尸呢它有什么变化呢？身上血肉啊都顺着筋缩到骨头里头去，然后这筋上边长白毛，修五百年长白毛，修一千年长黑毛，修一千五百年长金毛，修成了。可问题是呢，这老天爷得让他渡劫呀。一般这个僵尸修到一千年长黑毛的时候是天雷劫，天打五雷轰，大多数僵尸都给轰的那真是魂飞魄散了，就没了。古往今来只有一具僵尸修到一千年没被天雷轰死，修到一千五百年浑身长金毛，就是我们说这金毛猴，浑身都是金毛，只有嗓子底下这块啊是一撮白毛。这是他练门，浑身刀枪不入，济公跟他打了八个时辰，最后抓住他这个白毛把他收服，送到西天 给观世音菩萨当坐骑，所以观音坐骑是金毛猴，文殊是这个大狮子，普贤是白象。你看这几个菩萨，你能看出来。那么费这么大劲把他抓住送给观音了，这济公再听如来佛讲经，可回去晚了。这一到这大殿上啊，如来佛祖正中宝相庄严正讲经呢，底下乌乌鸦鸦的什么都有，为啥？人也来听了，菩萨也听，居士也来听，神魔鬼怪也听，飞禽走兽也听，啊，都想呢，蹭佛祖这经啊，长点能耐。济公一看呢，没地方，座全满了，我在哪儿听呢？手搭凉棚往上一看呢，房梁上有地方。济公一看，好嘛，去吧，垫不灵腰上房梁。他上可上去了，济公穿鞋从来不提着，塌了着，那前头开气，后头露脚跟的。那是一双破鞋，一上去这鞋往前一塌，啪，把房梁上蹲着一个蝙蝠也在那听经呢，啪就给打下来了。这蝙蝠受到惊吓，就叫了两声。你知道这蝙蝠本来就不招人待见，要不然咱能说新冠一开始都蝙蝠给传染的吗？都把这事儿都栽蝙蝠身上了。他不招人待见，下去之后叫两声，惹恼了佛祖旁边的保安。说这佛祖有保安，那是你都来听经的，得有保安维持秩序。佛祖身边的保安是谁呢？金翅大鹏鸟。我一说金翅大鹏鸟，您可想起来了，西游记里头狮驼国三怪啊，那是狮子、白象加大鹏鸟。这大鹏鸟能耐可大了去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孙悟空干不过他，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金翅大鹏鸟一扇翅膀五万四千里，扇俩翅膀追上孙悟空。而指孙悟空，你不要猖狂，你弄不过我，为啥？我是你家如来佛祖的舅舅。有人说这伙计真会骂人，不是骂人，真事儿。金翅大鹏鸟，如来佛真的管叫舅舅。为什么管叫舅舅呢？上古时候啊，凤凰神鸟，凤凰下俩蛋，孵出来姐弟俩，姐姐是孔雀，弟弟是大鹏鸟。这孔雀大了以后呢，四处觅食，飞过金顶山时候往下一看，正是如来佛祖啊，咱就说释迦牟尼。所谓的净饭国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坐在那修行呢，七七四十九天就要修成了，这天正是第四十六天。孔雀从这飞一看呀，看不清什么东西，以为是食物，一张嘴把佛祖吞肚子里头了。佛祖正在修炼这时候呢，也不敢动啊，就在这个孔雀的肚子里待了三天，四十六天待到四十九天。从哪儿出去？走别的地方，佛不走红门嫌脏，得了吧，我破背而出，从孔雀的后背出来了，这才有孔雀开屏，你知道吗？孔雀开屏典故就这儿来的。这时候佛祖身边说，他对你虽无养育之恩，你在人肚里待三天，所以封孔雀为孔雀大明王，也叫佛母。您注意，佛教里头涉及孔雀是叫佛母的。那么你既然是如来佛的母亲，那他弟弟不就你舅舅吗？孔雀是姐姐，金翅大鹏鸟是弟弟，所以金翅大鹏鸟就说，休要猖狂，你家如来佛是我是他舅舅，他是我外甥。后来如来佛怎么收的大鹏鸟，您翻西游记原版有，如来佛见了他之后把脑袋变成一团肉，大鹏鸟要吃这肉，一身爪陷到里头把他收了。为啥？你是我长辈，是我舅舅，我搁我的头来收你，你不叠份儿。说到了灵山干嘛呢？给你安排当保安吧。如来佛讲经他看着，结果这大鹏鸟呢，能耐大呀，一看这蝙蝠叫两声，本来就是讨厌你，你还敢破坏讲经的秩序，一伸爪坏了，他这手重也没轻没重，劲儿没使好，把这蝙蝠给抓死了。如来佛一看说，这不行，你呀杀孽太重，还没有达到修行的这种慧根，你到南天门转世投胎吧，经三世之轮回回到灵山，这方能结成正果。就把这大鹏鸟撵到南天门去投胎去了。投是啥不管不知道。他气哼哼的奔南天门去了呢，到南天门见那坐上坐个人，一看是二十八星宿里的赤火龙，胡子拉碴在坐着。说你来干嘛呢？我也投胎。我在天上啊失手打碎琉璃盏，把玉皇大帝那个杯子我给碰到地上碎了。就这么就让我去投胎去，你说我冤不冤？这么点小错误我得下去轮回去。大鹏鸟说，可不是吗，我就把个讨厌的传播新冠的蝙蝠给弄死了，也让我下去投胎。 这哥俩在这就抱怨几句，行了，这么着吧，这都是命啊，赶紧转世吧。俩人扑通扑通跳下去。这大鹏鸟呢，转世飘飘飘飘，可就落在河南了。正在这时候，黄河水泛滥，有个老王八在水里兴风作浪，淹死很多百姓。大鹏鸟一看，你这老王八，我得弄死你！一伸爪把这老王八给掐死了。这老王八谁呢？姓秦名慧，哎，大奸臣秦桧。说这大鹏鸟把老王八弄死，这大鹏鸟谁呢？您就知道了吧？托生到河南汤阴县，姓岳名飞，字鹏举，岳飞，大鹏鸟吗？岳飞岳鹏举。所以他把这老王八秦桧杀了，俩人算做了仇了。那天上那蝙蝠啊，不也死了吗？转世投胎谁呢？是秦桧的老婆王氏。你在上辈把我弄死，我得报复你。所以秦桧王氏俩人东窗这叽叽咕咕，才有风波亭斩杀岳飞。这上辈的仇转世投胎到这儿。那么天上的赤火龙转世投胎到哪儿呢？投胎到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兵马大元帅金兀术，赤火龙转世。所以青龙山白口的阵八百破十万，岳飞金兀术俩人一朝向，嗯，我怎么好像见过你呢？啊，我也好像见过你。是啊，俩人在天上南天门投胎之前有一面之交。所以你看我刚才说这个，又有典故，又有传说，又有人情皮讲，能不好听吗？肯定好听啊。所以这老先生这通编排您听着就舒服。这是我们听到关于转世投胎里头啊，可能非常美好的一个故事，他把我们对于善恶尊卑这些事儿都揉到里头。所以就说我们现在中国人理解这转世投胎啊、下辈子呀、灵魂这些事儿啊，我们不妨从道德层面、情操层面去理解。人都希望过好日子，都希望看到好人有好报，都希望看到坏人被绳之以法。没几个人希望说希特勒、斯大林、普京转世之后还有这么大权力，那你不倒了霉了吗？所以这里头他有人心善恶，有是非标准，还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所以劝各位啊，你要如果对这个多少啊有点信仰的话，生活当中多行好事，少干坏事，别自己缺德也连累家人，祸及子孙。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莫为暗处无人知，举头三尺有神明。